北狄攻打魏国，齐桓公接到魏国一封求救信，这信写得太惨了，眼看着魏国就完了。信中说，看在天子的份上，看在老百姓的份上，请求桓公帮帮魏国，挽救魏国。看得出来，这封信是哭着写的。怎么看出来的呢？那竹简上竟是滴滴答答的水印儿。这封信是魏国主魏夷公亲笔所书。桓公派人先把下书人安置好，然后把管仲和鲍叔牙全都找来了。二位卿家，现在魏国出事了，咱们管不管？鲍叔牙和宁齐不同意管，这是魏夷公咎由自取，他有今天，眼看要亡国了，这是他自己闹腾的，没有人同情他。我看就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咱就别管了。齐桓公瞅了瞅管仲，仲父的意思呢？管仲半天没说话，听桓公问他，他不能不说了。这事儿啊，咱们还得管。魏国确实危险了，魏国可挡不住北狄20万人马，北狄的军校特别骁勇，那些兵卒以一丁十，别说打，就是骑着马从魏国一过，这魏国就完了，就把魏国踏平了。为什么鲍叔牙和宁齐提出反对意见呢？不愿意让桓公管这事儿。这魏夷公太气人了，这次北狄首领邹蛮带兵去打他，是魏夷公自找的。魏国本来不错，物产丰富，可是这当家人太差劲了。魏夷公有个嗜好，他爱养鹤，说白了就是仙毫，他爱养这个。作为一国之君，有点爱好，爱养个动物，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。可是魏夷公啊，与众不同，他养了好几百只仙毫，为了养鹤，就在魏国开了好几块沼泽地，开了好多块湿地，为了让鹤有一个嬉戏的地方，有一个玩的地方，他真下了不少功夫。可是魏夷公的这些鹤呀，都不去沼泽地，就在宫里待着。魏夷公就把后花园和后宫都拆了，改成沼泽地，让鹤在这儿嬉戏。魏夷公养鹤养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告诉文武百官都别上班了，就在家里待着吧。每次升朝的时候，他这朝房里站的都是仙毫。这鹤的品种很多，有丹顶鹤、灰颈鹤、白鹤、黑鹤，还有说鹤。鹤在中国有8-9种。这鹤呀，是招人喜欢的一种鸟类，因为它象征着长寿，松鹤延年嘛，是吉祥鸟、长寿鸟。这鹤再怎么好，也不能在升朝的时候都到朝房里站着。光站着还不算，魏夷公还给他们封了官职，有上大夫、中大夫、下大夫。有些膘肥体壮、个头大的鹤，就封他为鹤将军。 每只鹤按着官职都做一套官袍带履。仙毫头顶红，那挺招人爱看。可魏夷翁不让，他不让人看见这鹤顶红，每只仙毫都给缝一个小帽子戴上，而且每只仙毫的脖子上都有一个小牌牌，什么植物都在这牌子上写着呢。同时还给这些鹤修了府邸，这个府邸倒不是什么朱红大门、上下台阶、高楼大厦，那都没有，就是给鹤修的房子，单有鹤公喂养，还附带着调教这些鹤，教他们怎么走路、怎么站班、如何上朝。等到魏夷公升朝的时候，仙毫一排排、一列列全都站好了，哇哇冲他一叫，魏夷公乐得前仰后合。好多诸侯都知道魏夷公好鹤成癖，他这瘾头太大了，都着了魔了，一会儿看不见仙毫都不行。最有意思的是魏夷公出游，他不带护驾官，也不带文武，就带着这些鹤。他就和养鹤的商量，能不能叫这些鹤骑马呀？鹤公一听，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。千岁，这可办不到，这鹤不能骑马，另外这马也不能老老实实叫他骑呀。我们倒是见过猴骑骆驼，没见过仙毫骑马。魏夷公说，我听说过斑斑斗骑兔子。有是有，但是千岁呀，那不稳当，仙毫要是骑马就更不稳当了，那他们就全飞了。魏夷公连连摆手，飞了可不行，要不然你们研究研究，让仙毫坐车吧。魏夷公就整天这么折腾，难道他手下就没有一个明白的大臣劝劝他吗？当然有啊，可是劝他他不听啊。魏国文臣武将当中有不少的能人呐，就拿上大夫十七子来说吧，他是名门之后，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老石阙的后人。还有上大夫宁肃、眼红，这都是很有学问的大臣，他们都劝过魏夷公，千岁您可不能这么干，再这么下去这国不像国，哪有千岁升朝，朝房里站的都是仙毫，文武大臣都没地儿啊。后来呀，这些大臣都不上朝了，给鹤让地方。常言说得好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，有的老百姓也学着养鹤。有几位大臣跪在魏夷公的面前哭着劝他，魏夷公啊一句也听不进去。他告诉这些大臣，你们不叫我养鹤，我看不见仙毫我就闹心呐，要真不叫我养鹤了，那我还不如死了。众文武一听，谁都不敢说话了，因为不让养仙毫落个弑君的罪名，这谁担得起呀？那就让他闹去吧。这样时间一长，就叫北狄知道了。北狄在魏国有探报，探报探听得一清二楚，回去 就跟北狄的首领宗完说了。探报一边说一边乐，说魏国的国君爱养鹤，养的哪儿哪儿都是鹤，现在魏国乱了。宗完笑了，真是这样吗？那魏国就完了，我就派一些人马把魏国灭了，咱们把魏国的钱粮还有那些鹤全都把它掳回来。北狄人一致响应，宗蛮雷厉风行，他点齐20万人马就奔魏国杀来了，可把魏夷翁吓坏了。魏国是四门紧闭，他想召集文武商议商议怎么拒敌，想问问谁有退兵之策。一连召集了三天，一个人也没来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时他身边的大臣石西子就跟他说了，他说有这些仙豪在，文武啊谁也不能来。魏夷公长叹了一声，唉，这些鹤怎么能领兵打仗呢？石七子也急了，既然先豪不能领兵打仗，那您为什么要封他为将军呢？哎呀先生，就先别说那些了，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石七子说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仙豪全杀了，或者是把他们都放了。您只有把这些鹤处理了，那些文臣武将才能来呀。也许啊，把仙豪处理了，他们也不来了，因为他们伤透心了。也可能啊，来个三个五个的，其中我就算一个。魏夷公掉眼泪了，我不能把那些仙豪都杀了，已经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跟这些鹤有感情，要不这样吧，就把他们都放了吧。石七子找来几个人把仙豪放了，可这些鹤不走，他们在宫里已经习惯了，他也恋家，每天在这儿吃喝游戏都有人照料，冷不丁赶他走，他是说什么也不走。从东边飞到西边，从南边飞到北边，这通乱呢，城外是大兵压境，宫里是到处飞仙豪，这魏国好得了吗？魏夷公一边抹眼泪一边看仙豪。这时有人来报说敌军马上就要进城了，您是迎敌呀还是逃走？别在这耽误了，要再这么渗下去，您就当了俘虏了。魏夷公也急了，他把牙一咬，把脚一跺，吩咐人给我准备盔甲。他顶盔贯甲，提刀上马，杀出城来了。他身边呢，没跟着一个大臣，跟着好几只仙豪。往对面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见北狄的士卒穿的是兽皮，手里拿的是狼牙棒。魏夷公来到两军阵前，北狄的先锋官觉得奇怪，见魏夷公的周围都是仙豪，不知道他要摆什么阵势。魏夷公一带马，指着敌将破口大骂，好贼子，想占领我魏国，真是痴心妄想。魏夷公把大刀一举，他把一肚子气都撒在这先锋官的身上了。 二马盘桓打到一处。卫懿公马上的功夫不错，可是他比起北狄的先锋官赤里兔来讲，那可就差远了。没走上几个回合，赤里兔一狼牙棒就把卫懿公给打下马来了。他手下的士卒如狼似虎，一拥而上，手起刀落，就把卫懿公的头给砍下来了。赤里兔瞅了一眼，他还不解气，吩咐一声，把他给我乱刃分尸，就把卫懿公给剁了。然后他命令追杀这些先豪，一鼓作气，他杀进城去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，老百姓哭天喊地，魏国就乱了。历朝历代只要一动乱，最倒霉的就是老百姓啊。百姓也急了，和北狄人拼命了，镰刀斧头有什么算什么。北狄的军兵也死了不少。这时有人禀报赤里兔，说有一股军兵杀来了，十分勇猛，我们已经抵挡不住了。话音还没落，听远处人喊马嘶，有一员战将跑在最前边，他骑一匹枣红马，手提三挺大刀。他是谁呀？他就是齐国大将宾虚无。当他来到魏国的都城，才知道魏国的国君叫北狄人杀死了，已经剁成肉酱了。哎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晚了一步，可把宾虚无气坏了。他须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跃马扬刀就奔赤里兔杀过来了。赤里兔正在得意，他觉得杀了魏国的国君，还抢了这么多东西，回去之后肯定得重赏。正在得意，突然看见来了一员战将，他不认识宾虚无，也不知道宾虚无的厉害。俩人一碰面，互通名姓。赤里兔一说这名姓，宾虚无没听明白，你叫什么？吃了兔？这说明你肠胃有毛病，那我就成全你吧，把你杀了，就不用你再折腾了。他举刀就劈，二将打到一处，没打上四五个回合，宾虚无用了一个拖刀计，赤里兔随后就追。他追了一个马头接马尾，宾虚无杀了一个回马刀，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，用大刀一劈，就把赤里兔的脑袋给扫下来了。北狄军兵一看主帅死了，他们吓得望风而逃。宾虚无也没追赶，他进城了。只见城门前有一个人跪在地下放声大哭。宾虚无一愣，这什么人呢？他就是卫懿公手下的大臣眼红。他哭谁呀？哭卫懿公，哭魏主死得太惨了，哭他玩物丧志，养鹤亡国呀。这时他手下的仆人一看，哎呀，先生您就别哭了，您看看救星来了，来了一位金盔金甲的将军，这位将军呢，可能是来救咱们的，他是齐国的上将。眼红赶忙上前搭话， 宾虚无一见，他立刻翻身下马，上前施礼，互通名姓。眼红要施大礼，宾虚无把他给拦住了。先生无需多礼。眼红说：“将军呐，我们感谢您来救我们。我们魏国人世世代代也忘不了桓公的大恩大德，他对我们是恩重如山。”宾虚无说：“先生，你就别说这么多客气话了，你赶快吧，弄个棺椁，把你家千岁装殓起来。也许过一会儿啊，我家千岁桓公就要过来了。”话音未了，只听远处三声炮响，齐桓公带着大队人马来了。宾虚无赶忙接驾：“千岁，北狄的先锋官赤里兔叫我杀了，他手下的士卒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我们已经出战告捷了。”“好，爱卿，你立的大功一件，回国后我再奖赏你。谢千岁，请您进城吧。”齐桓公带着管仲和几位重臣进城了。进城一看呐，遍地都是尸首，到处是一片废墟呀。齐桓公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当时就愣在这儿了。